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真善美。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提多书，我们只读了第一章，其实我们要读一到三章，有点长，我们就只读一章提多书。好，这里的真善美代表真道，真就是真道，是神的话语，善就是善行，美就是美德。真善美这三者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的心里若相信了真道，就是接受了这纯正的信仰，那么他外面的生活行动自然会彰显出善行和美德来。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听信了谎言，接受了错误极端的教导，那么他所彰显的就不会是善行和美德，而是恶行和缺德。所以真善美一环扣一环，是息息相关的。听过塔利班没有？本拉登有没有听过？他们是回教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原教旨，换言之，他们想要回归可兰经最原本的最纯正的回教的信仰。但是塔利班却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最残酷最霸道最集权的政权，而本拉登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无穷的血腥灾难和恐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受了假道，他们听信了谎言，所以就导致了他们凶狠残忍无理缺德的行为。唯有真道才能导致善行和美德，真善美是息息相关的。好，虽然这个真善美是很多人所追求所向往所羡慕所要得到的，但是往往只停留在我们的理念当中。尽管我们有崇高的理想，有美好的愿望，哎呦真善美，但是其实在实际行为实际生活当中，往往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不真不善不美，只有美好的理想。这是人类的通病啊！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还是回教徒，都有这个毛病。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常常脱节，导致我们的言行不一。例如马克思，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经济学家马克思发表了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但是世界上凡是相信马克思的国家一定经济怎么样？破产。很有讽刺性啊！今天世界上经济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你知道哪两个国家？北韩，还有呢？古巴 Cuba， 都是共产主义相信马克思的国家。而我们中国虽然现在还挂着共产主义马克思的招牌，但是我们走的是不是他的道路？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实践当中发现马克思这批老马不是徒啊，所以赶快悬崖勒马，拉住马克思，又走回了实用主义的路线，才保住了 我们中国人的国运啊。好，的确马克思主义有崇高的理想啊，哇，他向往一个人人平等，各尽其职，各取所需的一个大同世界，多么美好啊，有很好的理想。但是实际上他给人类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社会平等，而是强权的统治，不是经济的复苏，而是经济的破产，不是世界大同，乃是阶级斗争。因为它只是一个虚浮的理论，一个弥天大谎而已。哦，有人说，如果我们做一个普世的调查，民意调查，什么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那么答案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谎言、错误只能给人类带来破坏和亏损，唯有真理，唯有纯正的信仰，才能导致善美的生活。真善美是息息相关的。哦，的确，一个人的信仰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他的信仰对了，他的生活才会对，反之他的信仰错了，他的生活一定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生活与信仰息息相关。哦，但是令人费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信耶稣的人也往往言行不一。所以我们自认为啊，基督徒我们拥有真理，我们信仰纯正，我们的道理正统，但是往往我们的行事为人也与那蒙召的厚恩不相称。也许我们圣经背很熟，祷告很流利，服事很热心，或者我们打着什么改革宗的招牌，什么加尔文的招牌，唱着回归圣经、归正神学的口号，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与我们的灵舍相处。我们说，哎呀，我有真理啊，但是我们却不能与我们的家人和睦。夫妻吵吵闹闹，家人没有太平，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东家长西家短，也嫉妒纷争。所以我们在礼拜天呢，是个虔诚的好基督徒，哇，道貌岸然，乖乖来做礼拜啊。但是从周一到周六，我们却不是个好爸爸，不是个好妈妈，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妻子，不是个好儿女，不是个好学生，不是个好工人，不是个好雇员。往往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脱节了。所以我们相信主的真道，但是却活不出主里的善行和美德来。所以我们讲的很多，说的很好，但是行的却不多，做的却不好。也因着我们口是心非，因着我们言行不一，结果就羞辱了主的名，也绊倒了很多的人。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大问题啊，就是我们理性上所认同的真理和我们口头上所传讲的真道，往往带不出虔诚的生活。我们讲得很好啊，我信真理，我有真理，真的真的，这是真的，却带不出善行，带不出美德。好，针对这个基督徒言行不一的问题，神的仆人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就写了这封书信给提多。提多是他的同工。好，这个时候呢，提多正在地中海格里底这个岛上，在牧养当地的教会。这个教会成立不久啊，很可能是使徒行传28章末了啊，之后就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 因福音被囚坐监狱，释放之后呢，保罗和提多一起从格里底岛上经过的时候，他们传福音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好，过了一段时间呢，保罗就继续赶路到以弗所去传道了。好，他就留下了他的同工提多，留下提多在格里底岛上来处理这个初初建立的教会一些善后的工作。正如一章五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啊，你指的是谁？提多啊，在格里底这个岛上，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好，格里底教会刚成立不久，也许三五年的功夫啊，时间很短，信徒的生命还很幼嫩，教会的问题也很多，所以呢，圣灵就借着使徒保罗就吩咐提多他的同工继续留在格里底岛上来管理当地的教会。不但如此呢，圣灵更借着保罗呢教导提多如何来处理教会当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好，当时呢格里底教会面临两个难处，两大难题，一个是里面的难题，一个是外面。好，首先教会内部的问题，就是他们当中呢有一些言行不一的真信徒，说得好听做不到，往往他们的生活羞辱了主的真道，因此呢就绊倒很多人。这是第一个内部问题啊。第二个教会外来的问题，就是在他们周围啊外面有许许多多欺骗撒谎的假师父，传异教的，他们为利混乱神的真道，因此呢也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格里底教会的内部，里面的内部问题。好，其实啊这个信徒言行不一的教会内部问题，也是格里底教会的社会问题的延伸。我再说一次啊，这个教会内部的问题，其实也是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延伸。换言之呢，格里底的信徒啊，把他们在信主之前，他们在社会上从前的坏毛病，也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就导致了格里底教会的内部的问题了。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格里底人呢，在信主之前，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他们有四个劣根性。他们信主之前在社会上的时候，他们有四个坏毛病。好，首先首当其冲的，也是最严重的，就是他们都是撒谎成性的人。格里底人喜欢撒谎，当时格里底人呢以谎言而驰名天下，有名的。正如索多玛和什么是同义词？同性恋嘛。照样撒谎和格里底也成了同义词，可见他们的虚谎，他们的谎言呢、啊、是恶名远扬，臭名满天下，人人都知道格里底人是喜欢撒谎的。正如一章十二十三节保罗说的，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怎么样？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烂。这个见证是真的，连他们自己人本地人都不得不承认了、啊、格里底人他们的同胞，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的同胞素质很低啊，撒谎成性，成天就说谎话、啊、这是他们信主前的第一个最严重的坏毛病。什么？撒谎，谎言啊。好，请问格里底人跟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相似之处啊？同一个老祖宗啊，都是亚当的后代。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坏毛病，第二个劣根性，就是他们反叛悖逆。格里底人跟我们上一代，你们是年轻人一代啊，跟我们上一代的中国人，我这一代中国人差不多，他们都是造反派起家，红卫兵出身，特别喜欢闹革命啊，跟天斗，跟地斗，与人斗，都不亦乐乎。好，格里底人也跟这一代政治舞台上的台湾人差不多，你看到没有？电视上台湾人搞政治干嘛？就干仗啊！ 谁拳头硬，谁嗓门大，谁就说了算，唯恐天下不乱。好，正如一章十六节说的，保罗说他们本是可憎恶的，是什么的？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他们天性悖逆，反叛悖逆，藐视权柄，就喜欢造反，这他们第二个劣根性啊。好，第三，他们信主之前呢，第三个坏毛病就是他们放纵私欲。好，当时的社会，第一世纪在格里底岛上色情泛滥，跟今天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差不多，到处都是伤风败俗的低级娱乐和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乱套了。哦，正如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说的，我们从前就信主之前呢、啊，也是无知悖逆，这是哪一点？无知悖逆，反叛悖逆啊！哦，受迷惑，注意到受迷惑，我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对不对？这是第一点，撒谎成性。好，并且注意这句话，服侍各样的什么私欲和宴乐，他们的生活糜烂，放纵私欲，男女关系乱套。好，这节经文提到了他们的三个劣根性，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撒谎欺哄人和放纵情欲。好，第四个劣根性就是他们怎么样，仇恨嫉妒，阶级斗争，勾心斗角，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儿，早在2000年前在格里底岛上已经很盛行很流行了。正如第三节的后半部保罗说，我们从前常存什么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他们心里充满了苦毒、仇恨、嫉妒，相咬相吞，人跟人之间没有爱，只有恨。我们再复习一次，格里底人在信主之前的背景，他们在社会上从前有哪一些劣根性，有哪一些坏毛病啊？有四点，他们曾经怎么样？第一，撒谎成性；第二，反叛悖逆，不服权柄；第三，放纵私欲，男女关系乱七八糟；第四，仇恨嫉妒，彼此相恨。好，但是感谢主，如今神的恩典临到这些不配的格里底人，他们听见了保罗跟提多来传福音，听见了福音就信了，神拣选了他当中其中一部分人。哦，如今他们从社会进到了教会，从黑暗进到了光明，从污秽进到了圣洁，他们信了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成了基督徒，成了神的儿女了。感谢主，神把他们分别为圣了。但是可惜，尽管他们信了主，但他们从前在社会上那些坏毛病，那些旧习气，一时半载还没有完全改好。虽然得救了，虽然信主了，虽然有改变了，但是改得不够彻底。他们常常信了主之后呢，还旧病复发，把他们从前社会上那一套又带到教会来了。虽然他们口里头说我相信真道，但是往往他们说得漂亮，行的却不漂亮。他们只会挑别人的毛病，这个人不对，那个人，却自己行不出来。他们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因此他们的生活中就彰显不出来在主里头的善行，主里面的美德，结果就羞辱了主的名，也绊倒了很多的人。好，这是格里底教会所面临的内部问题，记得吗？有两大问题，第一是什么？内部的言行不一的真信徒，生活羞辱主的真。我们再看，还有另外第二个严重的外来的问题，就是在他们周围，不仅仅内部有问题啊，信徒生命不老练啊，好，而且他们周围从外面有许多欺骗撒谎的假师父，各样的异端邪说，他们为利混乱神的真道。好，正如第一章的十到十一节保罗说的，因为有多少人呢、啊？许多人不服约束，说 虚空化欺哄人，那奉割礼的就是犹太人啊，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再看十六节，保罗又说，他们指的是假师父啊，他们说是认识神，我信耶稣啊，我认识神啊，行事却和他相悖，他们假冒伪善，言行不一。好，请注意第十节啊，有许多人，不是少数，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英文啊，新国际版翻译作 There are many rebellious people. Rebellious 什么意思啊？反叛。有许多，不是一些啊，有许多不服约束，是反叛悖逆的人，就是离经叛道的人。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奉割礼的，奉割礼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旧约圣经滚瓜烂熟啊，但是却说虚空话欺哄人。虽然他们手里头捧一本圣经，哇，说是认识上帝，哎呀，我圣经很熟啊，我信啊，但是他们讲的却是虚空的话，骗人的话，离经叛道的话，背离圣经的话，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十一节，为什么呢？他们因贪不义之财，为了钱呐、啊，这些是叫骗子混饭吃的，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他们为利益，为个人的利益，混乱神的真道，结果把很多人都搞糊涂了。哎呀，大家说，你看这些人，哎呀，犹太人圣经那么熟，讲得那么好，还是老信徒，信徒那么多年啊，为什么他们解释圣经个个都不一样啊？这个这么解释，那个那么解释，各有各的说法，到底谁是谁非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说信耶稣，怎么这么彼此干仗？怎么回事啊？这许多人就糊涂了，就绊倒了，就干脆不信了。你们自己基督徒打来打去，我干嘛还信你的？就因此绊倒了许多人。好，这些假师父他们似是而非的教训，他们的谎言搅扰了许多人的信心，甚至败坏了人的全家，都离开教会了，真是害人不浅。好，这就是格里底教会当时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哪两个？第一，内部什么？好，在他们中间有一些言行不一的真信徒，他们生活羞辱主的真道，就绊倒很多。好，第二是外面的，有谁啊？他们周围有很多欺骗撒谎的假师父，异端邪说，为利混乱神的道，也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好，格里底教会真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前途堪忧啊。好，弟兄姊妹，看看格里底教会，这岂不跟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情况一模一样吗？是不是？今天一方面在教会内部，我说教会不仅是指的我们教会基督福音堂，我指的是普世教会，不仅是华人教会，全世界，美国教会、英国教会、非洲教会，全世界，今天教会也有许许多多内部言行不一的、生命不成熟不老练的真信徒，有没有啊？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接受真道，相信真理，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却体现不出主里的善行，体现不出主里的美德，结果就让外邦人看笑话，更成了别人的绊脚石。他们说，你看基督徒还那个样，那个人说他信主还受了洗，你看他做的事情还不如我们不信的、外邦人因此就轻看基督教。不仅是内部有问题，而且我们周围在外面，周围还有许许多多欺骗撒谎的假师父。哇，尤其我们的洛杉矶啊，华人教会当中最多了。 哇，一大堆新的花样，到处都是，有天主教、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真耶稣教，还有真真耶稣教会，还有李长寿的恢复录，还有丁光训因爱称义，Joel Osteen，哦，还有赵雍基的成功神学，班尼辛跟燕索碰倒在地上说方言，哇，什么都有，就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么多所谓的都是教会，都说信耶稣，都说在自称在传讲真道啊，结果都说信耶稣，把人搅得晕头转向，到底谁是谁非啊，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啊，叫人不知何去何从。好，面临今天这样的挑战，就是教会的内忧和外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当如何突破这重重的里面和外面重重的拦阻，把神的真道，把神的福音表明出来呢？好，两千年前圣灵借着使徒保罗他的仆人教导提多的话，在提多书里头，也是今天圣经要向我们对症下的药，圣灵的对症下药，要教导我们的话。我们来读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同声读。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好，保罗现在写信给提多。首先呢，作者这封书信的作者保罗，使徒保罗，按照当时写信的惯例，他一开头就先自我介绍，我是写信人。好，但是提多书的这一段开场白，这一段自我介绍与众不同，它很特别。保罗其他的书信的自我介绍都是简简单单，很简短。例如以弗所书一章节，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一句话就了事了。腓立比书一章节，他说：“在耶稣基督里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结束。就没了啊。然后哥罗西书一章一到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第二节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完了，短小精干，干脆利落，别的都很短啊，唯有提多书这里保罗的自我介绍是他所有书信当中最长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讲那么长的开场白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当时格里底的教会处在一个充满谎言的环境中，不论是教内教外，有很多撒谎的人。哦，第二个原因，因为格里底教会也处在一个反叛悖逆的环境中，也不论是教内教外，有许许多多不服约束、藐视权柄的人。所以保罗呢，一开头提多书就强调权柄。他强调他使徒的权柄，我的权柄是神命令的，是来自于神的。第三节他说是奉谁的？奉我们救主的命令，把这个责任交托给我的，我是奉主的命传扬神的真道。保罗说我有属天的权柄。不但如此，二章十五节他也吩咐提多要运用这个属灵的权柄。他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啊，要劝诫人，用各样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用各样的权柄，你要运用权柄。他更强调了格里底的信徒啊，也要顺服权柄，在家里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权柄。二章五节，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二章九节呢，在工作里头 仆人也要顺服主人的权柄，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是讨他喜欢，不可顶撞。还有三章一节呢，在国家里面，百姓也要顺服掌权者的权柄，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当然信徒更要顺服使徒的权柄，就是圣经的权柄，神的话语的权柄。好，因为格里底人反叛悖逆，他们不服权柄，所以呢，在提多书的开场白介绍里头，第一他就强调权柄，他强调顺服。好，又因为第二呢，格里底人喜欢撒谎，所以呢，他就强调真理。一章的后半部他说，凭着那什么近前真理的知识，看到没有？真理，你们喜欢撒谎哈？凭着近前真理的知识，盼望那什么样的神呢、啊？无谎言的神，那不撒谎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我们的神不像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不，我们的神乃是无谎言的、信实的、说话算话的神。那无谎言的神，他的道也是那真理的知识。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是真理的知识，不是那虚浮的空话，不是虚浮的。因此神所应许的永生也是确实可靠的盼望。他说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话，是真理，是信实的，可靠的。因为他是那无谎言的神，他给我们的真理的知识。好，请注意到第二节啊，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盼望这两个字啊，基督徒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永生的盼望不是虚浮缥缈的，乃是真真确确的。因为这是那无谎言的神在他的真道中，在他真理的知识中所应许的、所启示的。这个真理的知识所产生的永生的盼望，必定导致近前的生活。我再说一次啊，这个真理的知识所产生的盼望，一定会有什么后果？一定会导致近前的生活。正如这个词第一节的后半部，近前真理的知识，我们一起读，近前真理的知识，正如这个词所表达的一样， NIV 啊，新国际版英文是这么翻的，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that leads to godliness， 什么意思？The knowledge of truth that leads to godliness， 这个意思就是那导致近前生活的真理的知识。近前真理知识就是能够导致近前的真理的知识。唯有这个真理的知识，神的真道啊，才能够导致近前的生活。换言之，唯有这个真道所产生的永生的盼望，才能够导致我们生活中的善行和我们生活中的美德。真道导致善行和美德，真善美，看到没有？息息相关，导致近前的生活。而反之，没有这个真实的可靠的永生的盼望，我们就活不出善行，也活不出美德。没有真理，就没有善行，也没有美德了。没有真善美了，没有真，也没有善，也没有美了，也没有近前生活了。正如上一个世纪啊，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共产主义相信无神论，不信上帝，不信天堂，不信永生，只相信人的斗志、人的智慧、人定胜天。他们所盼望的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人间的乌托邦，但是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个虚浮的盼望，所以到最后落空了。假的导致虚空，又如回教徒，我们刚刚说到的， 他们相信一位阿拉掌管一切，哇，主宰万有，把你命运都安排好了的，掌管一切的，但是却没有怜悯的真主阿拉。回教徒也盼望他们死了以后啊，为那些忠诚的回教徒打圣战死的搞恐怖活动死的教徒，死了以后他们相信有个天堂，在他们的天堂里头是有三妻六妾，但是这是回教徒虚空的盼望。既然这两者的盼望都不是建立在真理的知识上，乃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所以他们所盼望的，不管是回教徒还是共产党，他们所盼望的不能够导致今生善美的生活。你看看他们打来打去，恐怖活动斗争，不能够导致今天的善行，也不能够导致今天的美德，也不能够带来将来的盼望，他们的盼望永远不能实现。共产党所盼望的大同世界在上个世纪已经落空了，回教徒所指望的天堂也一定落空，唯有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在他的真道中，在圣经中所应许的永生永远不会落空，这个盼望必定实现。也唯有这个因着真道所产生的永生的盼望，才能够导致今生的敬虔的生活。因为唯有真理，真理就是纯正的信仰，才能导致善行和美德，真善美息息相关。好，使徒保罗在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提多书，在开场白他自我介绍当中呢，强调了真理的权柄，之后呢他又随着圣灵的感动，针对格里底的教会，不仅是当时教会，也针对现今的教会，针对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和当时的难题，他对症下药，他开了五副良药。好，第一呢，保罗奉主的名吩咐提多要切切讲明纯正的道理，第二呢他又吩咐他要严严抵制错误的道理，要抵制谎言，第三呢他也要提多自己活出善美的榜样，善美的敬虔的生活的榜样。第四呢，他更要提多在格里底教会在当地兴起言行一致的工人，言行一致的接班人。第五呢，他也要提多教导人活出善美的生活，就是教导信徒活出那真善美的好榜样。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五点啊。好，第一点，保罗吩咐提多，也吩咐我们要切切讲明纯正的道理，就是要讲明圣经的真理。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对提多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既然当时有许多欺骗撒谎的假师父，他们为利混乱神的道，他们谬讲神的道，所以你提多，你就要做无愧的工人，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总要合乎圣经，合乎真理。二章十一节，保罗又说了，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注意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典呢，就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神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放纵为所欲，哦，有恩典了，白白赦免吗？过去现在将来罪都一笔勾销，保血洁净啊！既然赦免了可以犯罪，不，他的恩典是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除去那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好，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再注意这个盼望啊，又一次出现了，等候所盼望的福，就主的再来，并且等候那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等候他的显现。这个荣耀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是你我在信主之前没有的。因为我们从前不明白真道， 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更没有盼望，所以我们才会从前随从这个邪恶的世代，才会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一起犯罪，而且我们现在最终身不由己，难以自拔。但是如今我们信了，我们明白了真道，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赐给我们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可以除去那不敬虔的心，可以除去那世俗的情欲，我们今天可以活出一个圣洁、公义、敬虔、善美的生活来，靠着他的恩典可以做到。好，第十四节，他就是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他赎我们，好叫我们行善。好，第十五节请注意啊，十五节保罗特别吩咐提多，这些事你要讲明。这些事哪些事啊？这个真理，这纯正的道理，上帝的恩典，永生的盼望啊，这些是这福音的道理，圣经的真道，你要讲明。为什么要讲明呢？好叫神的子民可以怎么样？热心为善，可以行出善行。因为唯有这个真理所产生的永生的盼望，才能够导致主里的善行和主里的美德。看到没有？真善美，有了真理才能有善行和美德，息息相关。好，三章四到九节，保罗又说了，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又一次讲到什么恩典啊？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再一次讲到那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们把这些事切切的讲明。好，又一次啊，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保罗又一次吩咐提多要讲明，切切实实讲明什么事情啊？讲明神的恩典、永生的盼望，还有呢这个纯正的道理，就是把这个真理讲明。这些事你要切切实实讲明，为什么？第八节后半部，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干什么？做正经事。小字什么？留心干什么？小字行善，留心行善，可以有善行，可以有美德。好，英文呢 NIV 是这么翻的， So they can devote themselves to doing what is good. Devote themselves 什么意思啊？摆上自己，全心投入善行，这都是美事，而且与人有益。这个纯正的道理能够导致善行，看到没有？是与人有益的。那么什么是无益的呢？再看第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这些错误的道理，鸡蛋里头敲骨头，为小事啊小题大做，争来争去，钻牛角尖，这些辩论都是虚妄无益的，没有益处。唯有纯正的道理，唯有真理，才是与人有益的。所以你们应当切切实实的讲明那纯正的道理，就是阐明真理。好，两次啊，一次是在二章十五节，保罗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另一次是哪里啊？三章第几节？第八节。我也愿你们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两次啊，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吩咐提多将这个纯正的道理要讲清楚，要讲明白，要讲彻底。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这个真理才能导致 善行和美德，真善美，这是与人有益的。好，不但如此，第二，你再看第二点，更要严严的抵制错误的道理。今天啊，很多人说，尤其教会里头也是这样啊，我只教导真理，我不纠正错误，我没有这个负担啊，我讲道教导要正面，要积极，不要总是负面，不要消极，总是讲别人错在哪，错不要讲错的，讲对的就行了，对不对？不对。弟兄姊妹，圣经要我们两面都顾及，你炒蛋了，不要一面炒焦了一面还是生的，两面都要炒。我们不仅仅要讲明真理，而且要抵制错误。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道理是异端邪说，错误的教导一定会败坏善行，错误的教导一定会导致恶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记得30多年前，在1978年，美国的人民圣殿，听过没有？一个叫 Jim Jones 的，这个人带领了900个美国人跑到南美洲一个小国家，然后集体服毒自杀，900个人全部死光，因为他们相信这 Jim Jones 是神的先知，就把圣经放一边，就听他的，就全部叫他喝，全部喝，喝毒药，全部死掉。这就是谎言带来的恶果。什么叫揭发谎言？我们要抵制异端，要纠正错误。明白吗？教会的门是敞开的，我们欢迎所有的人，人人可以进来，来者不拒。因为神爱世人，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对象，是神所争取、神要赢得的对象，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任何人拒之门外，只要设法赢得他们，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帮助他们相信。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赢得人呢？两件事，一方面要切切讲明纯正的道理，要传讲真理，另一方面要严严抵制错误的道理，要揭发谎言，要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如果我们顾此失彼的话，那么异端邪说、错误的思想、错误的道理就会趁虚而入，进入我们的思想，进入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的信仰就会糊里糊涂、模糊不清，我们的教会也会萎靡不振，甚至变成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了。洛杉矶很多教会都这样。我们从前去过，就在 Emerson 上面这条路一直过去，有个叫做信义会的，离我们这大概开车开个5分钟就到了。我不能说他们是教会，只能说他们是大杂烩，是华人同乡会，都是中国人，来自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没地方去，还在这儿，就跑到那个大杂烩去了。那个信义会呢，邀请了很多人，很多有名的、有名望的传道人来讲道啊。他们当中有好的、有坏的、有真的、有假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各样的传道人，只要有名望，全部都邀请来跟我们讲讲，跟我们讲讲。但是这些传道人呢，站在讲台上，他们只讲自己对，不讲别人错。我们要正面嘛，只讲正面，不讲负面的啊。结果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你不讲任何人错，没问题，你认为对就对，好，感谢主啊，大家就和平共处，太太平平。后来有一天他们邀请我去讲，麻烦了，我就双管齐下，我不但讲明了圣经的正道，也揭发了假道，说那个错了，这个摩门教不对，天主教不对，那个不合乎圣经，这个讲法不对。哇，他们听了很不高兴，就找我说，你为什么总说别人错了呢？圣经这本书各有各的解释啊，各有各的观点啊，他可以这么讲，你可以这么讲，大家要和平共处，要有爱心，爱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就是爱，我们要彼此尊重啊，要包容别人不同的观点，要宽容，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太狭窄了，就把我撵走了，就开始今天这个教会了，感谢主。但如今那个信义会人还是不少，但是成了一个全民乱讲的俱乐部，不是教会。所以1章9节怎么说？保罗吩咐提多 在格里底教会要设立监督啊，一章九节，要兴起同工，好像这些同工呢，这些传道人好可以怎么样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持守正道，持守真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把正道教，又能把什么样的人呢、争辩的人，讲异端的人，传假道的人驳倒了。看到没有，两方面都要顾及到，一方面要教导纯正的道理，要讲明真理，另一方面要驳斥错误的教训，要抵制谎言，要两者兼顾，不能够顾此失彼。为什么呢？第十节，我们再看第十节，因为怎么样，有许多人，不少呢，异端邪说，不服约束，反叛悖逆的，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就犹太人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怎样怎么样堵住，怎么堵啊，是不是在他们嘴上贴一个什么胶布，再缝几针堵住你，圣经说了不许说话，是不是？不是的，我们不是用强权堵住人的口，乃是循循善诱，用温柔的心以理服人，用圣经的真理来把人带到神面前，用真道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好叫他们无言以对，无话可说，就把他们的口给堵住了。好，十二节再看，十二节，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啊，格里底人常说谎话等等啊。十三节，这个见证是真实的，所以你要怎么样严严的责备他们。严严责备了，请问责备谁？润亮，严严的责备他们，他们指的是传的还是听的呢？我再说一次，你要严严责备他们。好，请问责备的是谁？是传的还是听的？看看清楚，责备的是听到的人，他们耳朵发痒，你要严严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完全无疵。第十四节，叫他们怎么样不听，看到没有，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不要听。我们要严严的抵制异端，如何抵制？两方面，一方面要驳倒那些传假道的人，驳倒传的人，用真理说服他们，另一方面要责备那些听假道的人，用真理纠正他们，好叫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因为唯有纯正的信仰，就是唯有真理才能导致善美的生活，真善美是息息相关的。好，但是、如果那些传假道的人，那些传谎言的人执迷不悟，不听劝诫，你说这个错了，你违背圣经，你说圣经，他不听，他继续的以妖言惑众，继续制造纷争，继续拉帮结党，怎么办？怎么办？由他去吧，包容他吧，交给神吧，是不是？不，我们要尽人的本分。我们看三章十节，怎么对待那些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怎么样弃绝他，走吧，别来我们教会了，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他们明知故犯，他们故意撒谎，坚持要教导异端邪说错误道理，我们就警戒他们，警戒不听就弃绝他们，就远离他们，要严严的抵制错误的道理，寸步不让。好，这是第二点。我们再看第三点，不但如此，我们自己更要活出善美的榜样来，自己要活出来，因为言教胜于身身教胜于言教，我讲错了，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活的什么。今天有人常说，你不要效法我，你效法主就行了，主是完全的，我不完全，不用效法我，你听主的，我不行啊，你听我说就行了。这样的论调听起来似乎好像很谦卑啊，不要效法我，效法主就行了。其实这是假谦卑， 这是在推卸责任。林前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保罗，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传道人应该以身作则，做信徒的榜样。当然我们不完全，我们有很多缺点，但是至少我们是透明的。我愿意认罪，我错了，我愿意悔改，请你帮助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我讲的违背圣经，要不要听？千万不要跟我，你跟我就麻烦了。你要听圣经的，你要效法比利亚人，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要回到圣经，不是跟我，是跟圣经。圣经才神的真理，是绝对没有错的。人都可能有错误，所以我如果错了，请你帮助，帮助传道人。我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我们愿意竭力讨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愿意做圣徒的榜样，虽然我们不完全。好，正如二章七到八节，保罗对提多说，你提多，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像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所以第三，我们要活出善美的榜样，好叫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挑我们毛病的人，因着我们无可指责，就自觉羞愧退去。好，第四，我们更要兴起言行一致的工人，就是兴起接班人，言行一致的工人来。好，一章五节啊，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长老不一定长得很老啊，长老的意思就是教会里的工人，教会的监督传道。好，请注意啊，保罗没有留提多在格里底教会做他们永久的牧师，提多不是他们永久牧师。你看三章十二节啊，说保罗说，我打发谁啊，亚提马或是谁啊，推基古，这两个人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提多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另外一座城市去见我。所以提多在格里底这个教会牧养工作不是长期的，不是永远的，乃是暂时的。保罗应许了他会打发别的同工，或者是亚提马，或者推基古去接他的班。不但如此呢，保罗还吩咐提多在格里底本教会要设立长老，就兴起本地教会的工人，就是教会的接班人来。这些工人条件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就是这些工人，教会的传道人一定要言行一致。我们读六节到九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就是这些工人啊，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暂停了，看没有，这些工人必须彰显在主里的善行，必须彰显主里的美德，有善有美，凡事做信徒的榜样，他们要以身作则，他们要言行一致。这些工人的职责是什么呢？第九节，他们要干嘛？他们的职责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将争辩的人驳倒。他们有双重职责，哪双重？第一什么？要切切地讲明纯正的道理。第二什么呀？严严抵制错误道理，不仅仅要教导真理，还要抵制谎言。这就是第四点，我们要兴起言行一致的工人，继续完成大使命。我们再看第五点，他们更要教导人，就是教导信徒，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活出善美的生活来。我们已经看了啊，许多格里底的信徒，他们言行不一，他们把很多社会里头的恶习都带到教会来了，结果呢，不但遭人的毁谤，更羞辱了主的名。所以第二章呢， 保罗吩咐提多要教导哥林底的信徒啊，不论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在他们实际生活上，在他们行为当中，在家庭里头，在工作上，要彰显出蒙与那蒙召的恩相称的善美的生活来。好，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啊。啊，但你所讲的只要合乎那纯正道理，劝谁啊？老年人要有节制，要端庄，要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要劝谁啊？老年妇人、老太太啊，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还有谁啊？好指教少年的妇人，就是年轻女孩啊，要爱丈夫、爱儿女，要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免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好，注意这句话，免得神的道被毁谤。还要劝谁啊？第六节。少年人、小伙子啊，要劝他们，要谨守等等。然后第八节呢，我就这里没有讲，你自己就是提多，你身为传道人，要以身作则，你要做好榜样。啊，第九节还要劝谁啊？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喜欢，不可顶撞，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这句话很重要，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我们一起读，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好，这句话，凡事尊荣神的道，是整本提多书的主旨。 NIV 啊，就是新国际版翻译成 So that in every way they will make the teaching about God our Savior attractive. In every wayMake God's word attractive. Attractive 什么意思啊？有吸引力，就是凡事都使神的道可以吸引人，有吸引力。 Attractive 更具体化。哦， KJV 就钦定版哦，翻的更是形象化，是这么说，钦定版这么翻， That they may adorn the doctrine of God our Savior in all things. Adorn 什么意思啊？装饰，所以意思就是凡事都可以装饰，像装潢啊，搞装潢搞得漂漂亮亮啊，很多人可以装饰神的道，凡事可以衬托出神的道，装饰就衬托出神的道的荣美来。好，本来啊，弟兄姊妹，神的道似乎很抽象，是吧？讲到哇，好高深哦，好奥秘哦，看不到、摸不着的啊，好像很抽象。但是借着你我实际的生活，借着我们善良的行为，借着我们美好的榜样啊，就装饰了神的道 ，adorn the teaching of God， 衬托出神的道，就显明了神的道，使神的道更加的有吸引力。哦，别人一看就一目了然啊，原来哦，看你的生活，看你的行为，哦，他们看了就一目了然，原来信主是这样子的。你看教会里头这基督徒信主的老人家，哎呀，你看他们跟别人就不一样啊，他们品德高超，他们气宇非凡，哇，这么大把年纪还是那么庄重，哇，这么好，哇，有节制、自守、信心、爱心、纯全无疵，跟不信主的，你看跟不信主的整天吵啊闹啊，跟他们真不一样啊。再看看那信主的老太太，哎呀，举止那么恭敬，不说谗言，又去教导人，多好啊！我从前以为，我以为信主的那个老太太都是傻里傻气的，都没有文化的乡下农村老太太才会去信耶稣，迷信啊。结果你看，哇，这老太太，你看我妈妈一点都不傻，多有智慧，你看是不是啊？哎呀，信耶稣真好啊。还有你看信主的女孩，你看这信主女孩啊，少年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服从自己的丈夫，哇，你看这么温柔，信耶稣的这么顺服，跟那些不信主的，你看那些八婆吓死人了，成天叽叽喳喳，东家长西家短的，真是信主太好了，信主不信主天渊之别啊。哎呀，我以后娶老婆一定要娶个信主的，你就来信吧啊。再看看信主的男人、少年人，哎呀，多么庄重、安分守己，哎呀，你看多好啊！哎呀，做模范丈夫，哎呀，这些年轻人，信主的年轻人，个个谦谦卑卑，乐意服侍，在教会，你看看 Victor， 乖孩子，哎，小牛，哎呀，一点都不牛气，你看仙人多乖呀、啊，哎，姐姐歪呀、啊，歪歪哥一点都不歪呀、啊，多乖呀、啊，哎呀，再看看幸福的家庭，看这全家信主真好啊，耶稣是他一家之主，家里头和和睦睦，哎呀，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爸妈，彼此相爱，跟不信主的，哎呀，成天蛋打鸡飞，咕咕咕咕，真不一样啊。好，我这回去真是我们看到去 Virginia 去那个 Hard Cry 就是新生会见到了保罗华许啊，他们一家人，他一家，他跟他太太三个孩子，哇，这一家他不仅教导家庭，教导怎么教育儿女，你看他家的生活，我们就观察到，哇呀，真是充满了喜乐，哎呀，成天就笑啊，哇，那个夫妻之间斗来斗去，还、哎、好可爱的，这看出来不是装出来，他们不是特别演给我们看的。跟不信主的真不一样啊！信主的家庭，还有信主的仆人啊，服从自己的主人，讨他喜悦，不顶撞，不拿东西啊，这是忠忠诚诚，本本分分，忠忠心心。你雇用这样的工人，这样的仆人，真是太好了！哎呀，好样的，令人羡慕啊！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借着基督徒，不管是男女老少，在我们各自生活不同的岗位上。借着我们个人所表现出来在主里的善行，借着我们的美德，以致凡事都尊荣了神的道，凡事都装饰了，像圣诞节是个装潢的，装饰了神的道，衬托出神的道，使他的道更富有吸引力，使他的道更富有说服力，使他的道更富有感召力，外邦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哇哇那么好啊，就会羡慕我们，哇，原来信主这么好，不是说说而已，不是口头上而已，那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的，你看他的生活，你看他的改变，你看这个家庭多好，我也要信耶稣啊。凡事尊荣了神的道，相反的，如果我们所行的基督徒和世人一样，甚至比不信主的更糟糕的话，我们就会使神的道被毁谤，也使神的名受羞辱，更会绊倒很多的人。我才不要信耶稣，你看他。我们认识一个牧师，这是个我从前的一个好朋友，很可惜，他是神学博士，很有恩赐，能说会道，圣经懂得很多，恩赐大过我，比我会讲。他们一家人，全家老的到少的，大大小小都很聪明，都很杰出，都很能干，这些都没有错，没有错，神给我们智慧恩赐没有错。但是这个师母呢，聚会的时候啊，经常是最后一个到，师母最后一个到，又是第一个跑掉，甚至有时候不来聚会。而不但如此呢，牧师和师母关系也不好，经常吵架。所以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的一些主要的同工啊，就本着爱心向牧师提意见。牧师啊，你是我们的牧师哎，你是传道人哎，您的家庭应该有好榜样哎，夫妻你们牧师师母应该和和睦睦，师母您也要以身作则，如果师母您经常迟到，那人家看你是师母就跟着学样，教会就散摊了，就乱套了，就不好办了。牧师呢就护着他太太，哎，我管不了他，由他去吧，由他去吧。师母也说，你们教会出钱只请一个牧师，你有没有花钱请我，你还想买一送一呀、啊？啊，大家无可奈何，只有摇头叹息。后来呢，更可悲的是，这个牧师跑到另一个更大的教会，发生了越轨的男女的行为，就羞羞愧愧的离开了，也绊倒了很多的人。这是不好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们口才再好，恩赐再大，学问再高，孩子再有出息，个个读什么哈佛大学，都没有意义啊。 神不看重这些，人看外表，神看内心。神所看重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否敬畏他，我们的心是否尊荣他。神看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是否彰显基督的荣美，我们是否活出基督的见证，我们是否有美好的榜样，我们是否荣耀基督的圣名，这是神看重的。请问弟兄姊妹，不论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上，不管你是传道人还是平信徒，是老的是少的，是男的是女的，你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儿女的，做老师的，不管你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放在哪一个角色，请问你是否在你的岗位上彰显了基督里的善行，彰显了基督里的美德呢？你是否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尊主为大？你是否让神的道理被毁谤了呢？还是凡事都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了呢？注意哦，这个凡事，凡事尊荣了主救主我们神的道，凡事尊荣神，这个凡事至少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信徒在家庭里头，一到六节，不论身为父母、妻子、儿女，都要尊荣神的道，做丈夫的、做妻子的要尊荣，在家庭里。第二，在工作中，九到十节，不管你身为主人还是仆人、老板还是雇工，都要尊荣神的道。好，第三，在国家里面，三章一到二节，身为国家的公民要尊荣神的道。三章你要提醒众人要顺服政府，你现在信主了，不能像从前一样成天要造反闹革命啊，要推翻这个，不能搞，不能无知悖逆了。你要提醒众人，身为国家公民啊，要怎么样？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成天骂政府这个骂那个，不要增进，总要和平，要向众人大显温柔，要显出主里的善行、主里的美德，凡事尊荣神的道。不仅如此，第四方面，在教会里面，身为主内的肢体，也要尊荣神的道。看三章十三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就是要供给传道人的需要，叫他们没有缺乏。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就是教会里的肢体啊，属神的、信主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或做什么小字，要学习什么行善，要行善，有善行，有美德，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注意这个结果子，免得不结果子。这个结果子是生命的表现，活的树才能结，那个圣诞树能结果子吗？不能。为什么？它死的，没有根就不会结果子，活的才会结果子。照样真基督徒，活的基督徒，有生命基督徒，在真道上，在圣经上扎根的，有生命的，重生得救的，自然就会行出善行，就会结出善果来。所以基督徒要结果子，要凡事尊荣神的道，凡事不论在家庭里，在工作中，在国家中，在教会中，凡事无论何处何地，随时随刻要显出善行，要显出美德来，要结出美善的果子来，来装饰神的道，来衬托神的真道，来荣耀神的真道。好，这就是提多书的信息。我们看见真道、善行、美德这三者之间的相互的关系。好，不但真道导致了主里的善行和美德，而且我们在主里的善行跟美德更装饰了神的真道，衬托了神的真道，使真道更有吸引力，使真道更有说服力。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看到没有？真道导致了什么？善行美德，那么善行美德又尊荣了神的真道，就这样真善美，真善美生生不息，主的真道就传开了，主的 圣灵就得荣耀了。好，神的话语就像一面什么镜子，照星星还照妖精，不要照出妖怪来。好，让我们大家照照镜子，这本照星镜，我们扪心自问，请问你我生命中是否有这个真善美的良性循环？真道，听了真道，相信了就有善行跟美德，然后善行跟美德跟衬托神的真道，使人愿意相信，有没有？我们是否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有没有？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为什么？有两个可能。第一，虽然你信主了，你在真道上扎根了啊，你有生命了，但是你生命没有长大，没有成熟，所以就结不出果子来，你还需要时间继续成长才能结果子。你看一棵树啊，一棵树在真道上扎根，有生命的树迟早一定会结出善美的果子来，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有多有少，但一定会结果子。如果你总不结果子，哎呀，你信主3年、5年、10年，总不结果子，就是没果子，你小心哦。还有第二个可能性，也许你根本像圣诞树一样，没有在真道上扎根，没有根，没有重生，没有生命。有生命的树一定会结果子，这是真道必然导致的善行和美德，真善美。最后，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啊，还有一些还没有真正相信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我们很欢迎您今天能够来。你说，也许你说，我虽然不相信这个真道，但是我仍然有善行啊，我还是有美德啊，我不信真道，我还是个好人，我心地善良啊，我帮助人啊，我凭良心做人，我还是有善行有美德啊。不，圣经说的，我们都像什么样的人？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就是我们最好的行为，最美好的善行，你做的再好都像什么样？污秽的衣服。这原文是女人的月经带，肮脏的，最恶心的，你做得再好，不洁净的衣服。很多人不愿意听啊，但是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创造天地的真神上帝，他是圣洁的，他是绝对圣洁，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在他圣洁的大光中，你我再努力，再行善，再洁净自己，再做得好，都是肮脏污秽不洁的，不洁净的。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善行，靠自己的美德来赢得神的悦纳，办不到。唯有当我们接受神的真道，接受了他的真理，我们才能在生活当中结出讨神喜悦的善美的果子来。好，这个真道，神的真道是什么呢？神的真道就是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好消息。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相信吗？一切相信他的，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从死里复活，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吗？这个永生，永生的盼望是谁给的？那无谎言的神，那信实的神，说话算话，说到做到，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他绝对不撒谎，他的话语句句都要应验，这是福音的真道，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大好的消息。不管你是谁，也许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也许你第一次听见福音，或许你从前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不管你是谁都好， 圣经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的都可以得救，可以因信这福音得救。只要你相信这福音的真道，他应许的，这不能撒谎的神。那无谎言的神说，他要洗净你一切的罪，更要赐给你一个新生命，使你不至灭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偿清罪债，又从死里复活了，叫一切信他的，相信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代罪，为我们受咒诅，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恩典。恩典什么意思啊？白白的礼物，神所赐的，不是靠你的善行，你行善积德做好事捐钱来赢得的，不，只要你信相信真理，你就得到这白白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兄弟们，我不是在这里说讲那么长篇大论，不是在说相声，我不是在这儿讲故事，不是在卖弄口才，不是无病呻吟，没事找没话找话说，不，我现在乃是在传讲神的福音，神的真道，神的话。这个道是有能力的，是要兑现的，你这不是人的话，不是人在说，乃是神的话，是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预备的，所应许的，他言出必行，这是神的话，你信吗？只要你相信，今天相信这福音的真道，他就要赐给你永生，使你不至灭亡。因为这福音本是神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你就有那永生的盼望，这是真的。不但如此，这真道的近前真理的知识，更会现今改变你的生命，使你现今就结出美好的果子，现今就活出近前的生活，现今就活出美善的生活。因为真道必定导致善行和美德。
把生活、把心和大地都相对。 但不知我的前途到底是甘是苦，我也不知为天主起还有什么执念，未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一切也算是他是在是缘，保守所信过他的都想被激动了，I'm sorry.